长廊哈，就是说，其实这条路上，就是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恤，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有的传福音把那个神的道路十字架讲的好像都是苦，这也不对的，对不对？那很多人解释说要进窄路，有一种受苦的观念，这是也不对的。因为神并不是要我们受苦，受苦是要我们成圣哈。但其实有的人就把那个十字架的路哈，什么进窄门走窄路，其实哈，对肉体来说是窄门，对灵来说呢才是宽的门，才是宽大的路，因为那里也有圣灵中的自由啊，有没有？有圣灵中的喜乐，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所能够知道的。很多人说：“哎呀，服侍主好好苦。”其实不是的，不服侍主哦，若是真基督徒才苦呢，有没有？对，真正的信仰是自由的，有没有？是喜乐的。所以耶稣在地上他说：“我在地如同在天嘛，有没有？”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么你看哈，我们再看这个巴克的这里面讲哈，第二特征哈，就是描写的错误。好像说这条路哈，那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信仰哈，不应该停留在那种幼稚园的状态，好像这个花园的状态，这是初步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以后可不是那样的，对不对？以后就是不是没有花园，是过一段时间就有更大的花园，但是要走过一条路才去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对不对？对。那么第二个呢？他说第二个特征呢是怎么样呢？没有，就是说没有这个成圣的，就是把人引到那个错误的经验里面，捆绑里面，然后用一些名词哈，把人塞住了啊。如果人家走不上去啊，缺少信心，那就是所以就是没有把那个分别为圣，没有持守分别为圣跟信心的并发症。什么叫分别为圣？就是要与世界分别，完全的奉献，这个是常常要做的。第二个呢，信心的并发，信心的路呢是什么？常常祷告，没有别的路。就好像你叫一个身体不健康的人不运动就会健康吗？不可能的。身体健康有两个路，一个是吃东西，第二个是运动。但是他不运动光吃东西会健康吗？不可能的。所以信心呢，信心是要去操练的，信心不是一个空洞的嘴巴说就可以。那么还有这个我这个都掉了对。那么2004页就是这里有讲哈，第三个原因呢他说没有把握成圣跟征战的教训，有没有？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一个成圣的道路，而且是一个征战的。他这里也讲哈，恩典是什么呢？在新约中，恩典是指神向那些指配受爱的，就是说，就是向那不配的人了哈。这里就原文这翻译有一点，不配的人发出的恩典，但是所谓的圣经所谓的恩典的意志跟恩典的工作是有两种哦。前者是神拯救的计划，是神的在那边工作动工，但是呢下面呢圣灵齁，就是借恩典来招他们进入与基督活泼的契合，提升初始日升， 有出死亡入永生，用圣灵赐给他们印烙，来圣灵的恩赐印烙他们，使他们成为儿女，然后改变他们成为基督的形象，并在后面在荣耀中复活他们的身体恩典是指神爱人的态度，对不对？然后有别于所以但是这个恩典呢，是指的目的呢，是人跟神的恢复正常的关系。他说他这里讲神的恩典不是 遮蔽我们免受世界肉体魔鬼的攻击，不是的。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在这里面借着这些攻击呢，能够成长，这也是恩典对，神的计划就是，所以他说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个文章你们回去自己看罗马书第八章在讲说，他说所招待的人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有没有？效法就是磨成，就磨成他，效法他，就是因为在原文里面就是磨成就好像什么，就把一块蜡烧融融化变成水一样，那倒在一个模子里面来塑造一个形象一个形象，这个就是，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做。那你我们可以看那个得救以后我们进到什么光景呢？基督徒重生以后就进入这种塑造的工作。你看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塑造的工作，你看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他说，我们借第二节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有没有？那下面是什么？怎么样在什么恩典中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下面说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有没有？可见这个恩典中是有患难的因为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他说在这个患难欢喜呢，因为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盼望能够得到神的荣耀，然后因为知道是一个经历的因为患难会生忍耐，有没有？忍耐生老练，老练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成熟的个性，希腊原文就成熟的个性。一个基督徒经过患难但是请你记得这患难不是自己去找的不是因为去犯罪去找一个患难了老练呢就会升为盼望，盼望呢就有一个属天的盼望，有这种盼望是一个信心。圣经里面讲到盼望跟信心是一个字是一个同样一，信心跟盼望是一个一件事情的两面，有信心人就是有盼望，盼望什么？基督徒的盼望不是现在地上的，是盼望将来的。所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对不对？因为在这个患难里面，因为有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他有一个预先知道说经过这个患难以后呢，我会被改变，这个是他有一个看见。所以如果你为着你的环境，你觉得这个环境只是折磨你，那你根本是没有看到神的计划。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有没有？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如果认识万事都互相效力，基督徒才能够有盼望，不然的话都是觉得都是受苦，对不对？没有目标的受苦，不是的。我们基督徒受苦是为着我们效力，环境是为我们的效力。那有一个结果呢，经过这个训练以后呢，就神的爱会浇灌在我们里面，忍耐的人就会经过，没有忍耐的人就是失败了，那重新再来既然如果神呼召你神要叫你学这功课，你这一次学不好，下次再来学，对不对？你这次不饶恕，你下次再还要遇到会饶恕的事，你再说你饶恕，对不对？这次没有爱心，下次再来学爱心，有没有？因为这个，但是结果呢，就是神的爱在你里面 浇灌下来，丰丰富富的会更多的浇灌。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章呢，就是新生命的一个经历哈，也可以就是旷野跟迦南的经历。那第十一章注重的是在旷野啊，在旷野的经历。那第十二章呢，才进入迦南，十三章才进入迦南的经历。那什么叫旷野的？旷野有三方面的经历，就基督徒的历程里面有三方面。当然有活水啦，有马拉啦，这个都很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活水，就是白白的供应，马拉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都是神供应的。但是有三方面，第一个呢，他们要走过沙漠，旷野是沙漠呢。沙漠呢，就是在世界上呢，沙漠可以说是找不到一个地方安息的，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供应的地方。沙漠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啊，是走与世界隔离的，就不依靠世界的，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耶稣在这个马太第六章他说怎么样呢？基督徒做门徒要把钱财集在天上，有没有？然后像天上的飞鸟过信心的生活，有没有？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你看亚伯拉罕走这个信心道路，是不是进入沙漠？他离开加勒底乌尔，是不是加勒底乌尔？他那边又他有钱财可以依靠，他有亲戚关系可以依靠。等到他离开加勒底乌尔，他有什么依靠？义无依靠，是不是对他是一个沙漠？走在以前古代里面，你要走路哈，你要旅行啊，你会遇到强盗，遇到什么，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信心的考验，就像亚伯拉罕所走的道路。然后他住在迦南了，神又不让他进到城里面，有没有？住在帐篷里面，每天晚上提心吊胆，说不定来一个强盗就把掳掠去，是吧？他只有神是他的依靠，信心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走下去的话，你就走进那个信心的依靠。好，第二个呢是属灵的教育。属灵的教育，你看拿撒路这件事情，反正是一个属灵的教育。安息日哈，你看神在旷野给安息日，给律法，就是属灵的教育。第三个呢，是神要借着苦难呢，叫人脱去属肉体。其实你看哈，你看这个，我们来看那个马大玛利亚哈，特别是玛利亚是很有情感，有没有？所以他那里面讲到这个故事里面，他是哭。马大意志力比较强，没有写出他哭。当然他，我想他也哭过了。但是玛利亚可能一直哭，一直哭，所以他的情感需要受隔离。那个人的情感哈，如果没有苦难，人的情感会粘在人事物上。他粘在拉萨，粘得很厉害。我是说了哈，他是很爱主，他用情感爱主是没有错，但是他还有救人的情感。对，那。我是觉得脱去救人呢、啊，这个都是需要。所以你信主哈、啊，你亲友或者父母不谅解，就是把你这个情感需要断掉，对不对？先断掉再说。好，那你看啊，其实基督徒在灵属灵的操练上，就是一个灵魂体的苦难，有没有？比如说你，我们讲我们的经历，我们回到我们实际经历，你现在要操练灵修。你要读经祷告，你就肉体要受管制，有没有？你发现你要很早起来祷告，你还要进食，你还要读经，你还要背诵，哇，那你就觉得说，这是不是对你一个肉体不是？那坐下来看电视不是很轻松啊？对不对？然后不追求也很轻松啊，我去运动啊，那我头脑也清醒啊。那很多人说，哎呀，我下班了还要再读经祷告，那我不是更累吗？我已经丢了一个。我已经离开世界的重担，我现在又背一个属灵的重担，对不对？那因为他没有重生，那所以会重生不清楚，奉献不清楚，所以他不吃也会活着。但是如果重生的基督徒，他不吃活不下去。你信不信？ 第一个生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就是要受苦，肉身就要受苦。第二个呢，生活你要追求见证，你要受苦啊。比如说，啊，说，丈夫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好了，受苦了，对不对？哎，不能发脾气啊，没有别人没有道理，你也不能发脾气，好了，你就魂受苦了，是不是？这就是苦难，苦难。当然，这个拿撒勒是一个苦难。拿撒勒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其实我们身上一直都有这个死苦难，就是罗马书第5章的影子，有没有？有没有患难啊？啊，患难包括灵魂体各方面的患难。那还有呢？如果你在侍奉，那你更有患难了，有没有？第一个，人家可以休息，你不可以休息啊？人家可以，对不对？可以去吃大餐，你不能吃，为什么？你钱要省出来。是不是？你吃个汉堡，很多工人他半个月的薪水，你还是少吃吧，对不对？真的不能这样啊！啊，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经历，你会觉得，就好像父母服侍我们，是不是受苦啊？是不是？是不是有受苦？但是他甘心乐意啊，因为他有看见，他有一个盼望啊，啊，那但是盼望里面。就是要苦，受苦啊，对。所以你看，无论你是教会生活，无论你是服侍，无论是什么，你都有一个磨练在那里，都有试炼在那里，对不对？好，那这是第11章，我们说的。那我们在第11章，我们来看几个人物哈，我们来看第13的人物呢。我们来看从啊。到9:45哈，还有就是一个钟头哈。那，在这里我刚才我就稍微就讲了信心的考验哈。那我们有一个地方我们再重述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一个点我们是可能需要再跟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腓立比书第2、第3章的这一段哈。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这个脱去旧人哈，这个复活的经历里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哈，我们来看看哈。你看，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第3章，这是很重要的。刚才我已经解释了罗马第6章，我们现在开始看生命的成长哈。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跟其实福音书信是来解释使徒行传跟四福音的经历，书信。是解释使徒行传跟四福音的经历，那书信里面是讲那个原则，有没有？使徒行传是讲实际的例子。那么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3章哈，第3章这个复活就是灵性的复活。你看哈，这个保罗哈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我们看看读一下哈，第3章他这里哈，第3章我们看那个。他讲这个生命的成长哈，是从因信称义开始的哈。你看哈，第9节说，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有没有？就是因信而来的义，对不对？这个就是生命的起点。第9节有没有？第3章第9节有没有？但生命的成长是第10节到12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有没有？啊，从这到11节，到10节就好了。你看啊，这个就是罗马第6章的经历，就是跟他的死要联合嘛，哈，就是那怎么联合？在这里有实际的经历，经人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有没有？什么叫晓得复活的大能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能够救我们脱离旧造的复活。复活除了除去我们的被定罪以外呢，复活除了赐我们新生命以外呢，复活是要救我们脱离旧造。复活的意思就是要他的目的，他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有没有？什么叫效法他的死？ 刚才我们解释效法他的死，就是效法他那个舍己的死。其实耶稣基督他的己没有罪，他是为着我们，他需要走这条路。所以他说他在约翰福音说，我没有凭着自己做什么，有没有？我凭着自己也不能做什么，这是一个最大的舍己。耶稣的舍己比我们的舍己更厉害，有没有？我们凭自己也做不出来，耶稣能做他不能不去做，这是最大的舍己。一个基督徒能为自己活而且不为自己活，这是一个最大的舍己，你信不信？一个穷人本来就是穷，就好像丢弃万事干的问题，那一个有钱人来丢弃钱财，那才是一个苦。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甘心乐意的舍弃了才是一个苦，才是一个最大的舍己啊，对不对？大家都是穷，所以很多人说，很多还没有富有的时候很容易跟随主，因为那奉献很容易，那钱多了奉献就难了，因为那个这估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反正钱少的话，反正天地就是穷嘛，少给的也是穷，所以这个人就是这样，钱多有一个危机，就是靠会比较依靠钱，对不对？把钱看得太大了。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说，这个保罗怎么样来经历呢？初期的时候呢，他必须经过到旷野去，他必须脱去他肉体的嗜好，而且脱去肉体的观念来认识耶稣。他需要三年在犹太旷野去祷告，他的认识需要重新的认识。第二个呢，后期呢，他是在被建造的时候，他在安提阿被建造，所以他需要有个团契来建造，接受建造或者彼此建造。后期呢，他在宣教征战的里面呢，后来还才能够达到寻道的生命，所以他也是经过很多的。所以保罗一直说他为什么是使徒，他经在服事上特别经过这些脱去旧人的经历。所以保罗有这个脱去旧人的经历，他就在哥林多书才能够讲，你看啊，我们大家都要侍奉，但是请你观察，你侍奉就要经过这个。你看他说哥林多后书就是讲到他侍奉的能力，他说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就安慰了我们，叫我们能用什么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说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有没有？我们受患难，你是要叫你们得安慰，有没有？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要叫你们得安慰，是安慰叫你们能够忍受我们那样的苦楚，这是一个奥秘。你看我们要看看这个马大玛利亚拿撒路经过这段时间以后，你看他们是不是比以前更能够安慰别人，并能够建造别人，为什么？他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个信心的试炼他讲信心可能还没有经历，等他经历以后呢，他才知道说死而复活的经历。特别拿撒路他有病得医治的经历，有没有？神很多用的传道人医病的神都在身上很多的病，然后让他操练。Kenneth Hagin 他不是病都快死了吗？祷告，后来祷告很长的时间，后来好了。他专门是因为那个威格斯威尔，他医病很有能力，但是神在他身上又有一个病，叫肾结石，都是回家医完了病，回家在地上打滚。神为什么不释放他的病呢？他医了那么多死人都复活了。那个弥勒说他看见 Kenneth Hagin 不是威格斯威尔，弥勒就看见了。他叫死人复活好几个啊，但是他身上神没有拿起这个苦难。你说 Kenneth Hagin 没有不是威克斯威尔没有信心了？没有，神给他磨练，让他谦卑让他就坚决不开刀。他有肾结石那一会儿就是这个毛病痛在地上打滚，他要把那个结石装在一个瓶子里面。好，感谢主，这是他的，你们去读他的传记叫做信心的使徒 好，那我们十一章来看哈，我们十一章再看，我们先看几个人物哈，我们现在看，这次我们就会讲比较看几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呢就是主耶稣，啊，我们就是这样看完，我们就差不多一章里面我们就特别大部分看过哈。你看啊，主耶稣第一个呢，他哈听到这件事情，他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什么。乃为叫什么神得到荣耀，这是讲到主耶稣借着祷告得到父的启示，他已经知道了。那讲觉得主耶稣一听到事情哈，他没有自己去反应，他就是讲，所以基督徒所有的反应决定他的灵命哦。你基督徒如果不借着祷告得到指示而去反应哈，就是走到黑暗中了。这个就是说，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哈，都是接受父的安排，他没有自己，他还在这地方住了两天，有没有？这里有讲的，可见说，虽然他跟他这个家庭感情很好啊，了解很好，但是他没有被自己的情感影响，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奉献的一个经历。一个人能够不被自己的情感所控制呢，就是一个奉献，完全舍己跟奉献的经历，这是一个完全的那么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整个过程呢，这个是神的安排，神的安排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荣耀他的儿子，有没有？好叫他儿子能够借着耶稣能够荣耀神。那么但是这件事情哈，我们看这个发生在谁的家里面？在马大的家里面，有没有？为什么神不用别的家庭来表演这个过，来彰显他儿子呢？因为神要借着爱主的人完成他的荣耀的计划。神的荣耀常常显在爱主人身上，所以你看见有一些爱主人啊，他反而经过很多的试验，但试验啊，你看他虽然疾病呢，他却没有死掉，因为什么？神在他身上要显出荣耀。我看出哇，这个是很大的奥秘。我们有一个年长的传道人的姊妹，我们就叫做师母，哇，他以前跟我们在一起哈。他是没有来给我们祷告，他的弟兄给我们祷告，结果他生病到了洛杉矶去，那病到一个地步，那个医生说活命的指望百分之一都没有，差不多1%，就是让他活起来。他出院的时候，这医院里面的人连医生都来看他，但是有很多基督徒那重病啊早就没有了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预备好。为什么没有预备？这个家庭哦需要预备好。比如说耶稣叫这个到那里去，叫那马大把那个坟墓打开。我看见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经历神迹，就是不肯把坟墓打开，不肯愿意照神的旨意来经历神迹。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我在一个团体，他们都是比较注重这个医病的。他们在医治的很多的经历。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是胃病，很久胃病，而且都医生也治不好，祷告也没有，好像没有完全好。有一天好像这个故事是这样，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们都是很爱主的，不是随便说的。他们去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爱主弟兄说，弟兄你现在吃，因为他胃病不能吃啊，那他就凭着信心吃，他胃病就好了。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信心是没有看见，需要信，需要有这个能够接受的能力，懂不懂？他说要趁着耶和华可以祷告的时候，不然大水泛滥的时候就不能到他那里去。很多就平常不操练，到了疾病来的时候就来不及的，失去信心。因为病得医治最重要是信心，但你平常有没有操练信心？你平常小病操不操练啊？ 还是你靠医生，到你重病的时候，你一边看医生一边祷告，那个有时候就来不及了。真的，我是觉得呢，还有说不该看医生的不应该看，应该让神的时间，这个是很重要。你不要，我看了很多，就有一个姊妹，她没有去祷告，去开眼睛啊、哦，结果说要看得清楚一点，结果眼睛开坏掉。为什么？你没有祷告，医生反而把你开坏掉，你不开还好一点。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神要在爱主人身上完成，就是彰显他的荣耀，有一个条件，神在一个人身上要彰显荣耀是有条件的。神选择这个家，而且这个家、哦、有好见证，你信不信？很多犹太人都能够，如果这个家没有见证，这样的这个见证也传不出去，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好见证？一定好见证，不然的话人家会来安慰他，有没有？他如果马大马里亚天天跟邻居吵架，他管他你家的你弟弟死了，他对不对？他不会来安慰他，很多人来看他，他们家离耶路撒冷只有两英里啊，所以神选择这个家来做。玛利亚有信心，玛利亚就是就是他们都马大跟玛利亚他们都对耶稣，而且能够把坟墓打开，就表示说这个家可以接受神的祝福，可以。那大卫说，你使我们经过水火到丰富之地，有没有啊？还有第二个呢，耶稣得了父的指示啊，等了几天才去，所以耶稣说白日趁着白日行走啊，就可以啊，就是所谓的白日呢，一个就是在神指示的时候行动，就是在白日行走；不在神指示的时候，就是在黑夜。不管你日常的生活，不然你的侍奉，你就要是不是在神的指示底下。很多基督徒，很多社心没有果效。有一个，我就是去外地，有一个弟兄说，我传福音传了那么久都不信，我气得不得了。我说你有没有祷告啊？他根本没有祷告，然后他气得不得了，因为他没有在光中嘛，对不对？他自己被传福音，还有被传福音绊倒了。啊，以前对那些人都很好，现在传福音人家不信，反而生气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哈、啊，所以要有白日呢，第一个要神的指示，第二个要与主同行。啊，门徒与主同行，你就不用担心嘛。夫子叫我们去，我们就跟他去嘛，对不对？夫子保证嘛，对不对？他们对耶稣的还不害怕，耶稣还不够，那个耶稣的同行还不够保证，有没有啊？那么第二个呢，他在这里启示说，我是向马大启示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有没有？那么在前面几章，他启示他是世界的光，有没有？对，那在这里是启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哈。我是复活，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复活，他本来就是生命，只是在这里所要表示的说，他是复活的生命，或者他经过死而复活来赐生命啊、哦，对，他就有这个意思，他要在这个借这件事来讲，他是能够借着拉撒路肉身的死，讲到他来证明复活在他，生命在他，有没有？好，生命在他。那这里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来解二十五节，他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哦，我们哦十九分了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哦。这是一个这一节哈、哦，就是第二十五节是解释复活，重点在复活。那二十六节，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你信这话，第二十六节是注重在生命啊、哦，因为得了永生就不死嘛，有没有？二十五节是解释这个复活的生命，那二十六节是解的是生命的本质，是永远不死的生命啊、哦。这是我认为是这样哈、哦。那么我们再来看，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二位哈，啊、哦哦，我们看到第二位。
同学问说耶稣哭了的事情。
耶稣哭了哈，在这个我们在这边也有讲哈，这边文这个释义里面有讲，有两大方面，耶稣哭跟耶稣悲叹有两大方面，一个呢就是有三方面，耶稣哭了哈，耶稣的悲叹有一的意思就是他有个愤怒的意思，悲叹就是说对一个罪在人身上工作的愤怒啊。耶稣哭呢，就是耶稣同情人在罪中所受的苦。那耶稣的哭还有一点说，耶稣对人缺少信心而哭。那当然也包括这个对玛利亚他们缺少信心哈，感觉难过哈。那我们来看哈，这个他在这里哈，在这一件事情在说，在哥林多书里面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哈，不是罗马书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哥林多书里面讲的，在基督里众人都复活都活了哈，有没有？是耶稣是借着死而复活，将死而复活将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有没有？将这个将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凡与他因着信与他联合了，就有份于他的复活。也有份于他的永生，因信跟他联合的人有份于复活跟永生。那么我们再看啊，他呼叫拿撒路出来，就讲到这个祷告的过程。祷告有两个过程，他在这里，耶稣在这里没有祷告，他只向父感谢，有没有？就是说祷告有两个过程，一个过程呢是从没有应许祷告到有应许，那个是他已经在前面几节他已经有经历了。现在在这里的祷告啊，他祷告有部分呢，他这里只是赞美跟宣告。所以祷告里面哈，我们要注意啊，从没有应许要祷告到有应许，有了应许以后呢，就是要赞美跟宣告。这个尼弟兄在讲那个这个祷告里面有讲，他讲那个认识神的途径有讲，那我觉得我们祷告里面哈，如果有信心呢，也应该赞美；还没有得到应许，也应该赞美。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要为着神的恩典来赞美他哈。那这个就是一个耶稣这个祷告的经历哈，让我们看见。那么我们会看到，耶稣叫这个拿撒勒复活以后，马上法利赛人又要设计害他，有没有？就耶稣遇到什么问题？其实在这事情表面上是法利赛人害他，在背后呢是撒旦的对他的攻击。每一个基督徒或者爱主的人呢，受到的攻击好像表面上看到是人，其实后面是一个仇敌。你要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整个耶稣你看他受洗以后呢，马上遇到撒旦的试探，有没有？那整个路上都一直有这个，直到现在越来越明显而已，对不对？你要知道这整个条路上它就是。那我们再看看玛利亚马大的情况。马大就出来迎接在村外迎接主。马大为什么一个人出来迎接主？因为他希望个人与主面对面，他不叫很多人啊，来，你们看耶稣，我们的救主来了，赶快大家来看，没有了。就是一个人在患难的时候，最重要要单独找人，找主，不要去找人，对不起啊，单独到主面前去，这个是很重要。马大这个给我们很好的示范，单独去找主啊，是要叫别人为我们祷告，但是实际上你要单独的去那马大在这个跟玛利亚都说了一句话，说主啊，你若我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有没有？他犯了毛病，跟那个有一个官员 他说耶稣啊，趁着我儿子还没有死，对不对，你去下去医治，有没有？他对耶稣的医治好像觉得说耶稣一定要现场他才能够医治，其实不是的，耶稣不用现场，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耶稣在现场耶稣也不能医，你说对不对？为什么？什么原因？耶稣也不能，对不对？他不了解父的神的计划，所以他们两个同样一个说，主啊，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并没有死，有没有？因为他们还对耶稣不了解，那因为他不了解耶稣是在行父的计划，耶稣不能够越过父啊，所以一个基督他。我们对神的不了解呢，是最重要的呢，我们不明白神的计划。所以他那个有一个麦进道五经注说，基督徒的犯罪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认识神。麦进道有一句话，基督徒犯罪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认识神，无知的犯罪，对爱主人是无知的，那明知故犯了，那更糟糕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常常犯的就是不认识神的罪，有没有？这个是麦进，所以麦进道哈、实在是一个很，他你看他好像是解摩西五经注，他把属灵的奥秘，特别麦进道他讲那个信心呢、才是很厉害的。我看到一个最近有一本书叫做《真门徒》，里面讲引用麦进道讲那个信心。其实麦进道哈、好像五经注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每一句话都很强的。都很强，我不是在推荐麦金道，我是在说，基督徒需要这种属灵的启示。比如说，他想这个，他说这个华老真很笨，他为什么不去看看，去了解问一些以色列长老，了解以色列的历程，他就不敢拦阻一些人出来。你信不信？他如果了解神对以色列的计划，他敢拦阻吗？他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对不对？他赶快让他走，免得自己儿子也死掉了，对不对？独生子也死掉，为什么？他说这个就是法老就是没有查考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不让他们走。他以为自己哈、那个军队哈、可以，他那时候是埃及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他以为他军队可以赢啊。其实他是不认识神，他不够谦卑。他不晓得以色列是独特的子民哈，他也不去看看历史，以前约瑟怎么来的？他如果知道约瑟怎么来，他就不敢了，对不对？他说法老患了一个毛病，不读以色列的历史，不读他们埃及的历史。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才会认识神。啊，好，那他马大哈。对主并没有失去信心，因为他说你现在求神父赐给他，但信心不能够不够大到一个地步，然后让他的儿子复他的兄弟复活，他的信心是够，但是不够大，对不对？他只相信末日的复活，有没有？那么马大虽然有疑惑，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顺服。马大为什么会顺服呢？因为他对主耶稣这个人有了认识。一个人的顺服、真正能够顺服是要对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才能够真的顺服，才能够顺服得下去，才有胆量顺服。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那个信心不够？为什么他平常不跟耶稣来往，到时候比如说他生病了，他遇到有一个医病的传道或者基督徒说，你现在开始你现在就开始多祷告哈，说那个少吃药，你可以药少吃一点，你多祷告。因为他平常跟耶稣都没有来往，他对耶稣都没有来往，他不可能信任，他对主的话也不信任。你对一个人不信任，你对他的话就不可能信任。一个人的信心呢、一个人对信心是因为对活的耶稣有认识，而不是对主耶稣话有先有认识。你对主、这个本人、有认识，你对他的话才有真的信心。怎么认识呢？你要跟他相交啊，你要跟他讨论啊，你要跟他有时候你要跟耶稣摔跤啊，你要常常找耶稣，常凡事问耶稣，你什么事情都问耶稣，那你就认识耶稣。完事的事就找耶稣麻烦，你信不信？耶稣啊，你替我办这个，替我办这个，你就会认识啦。那 你对他有认识，你知道他是信实的，你就相信他的话是信实的。你不相信这个人是信实，你怎么相信他的话呢？今天为什么我们对神不认识？因为我们跟耶稣不认识，我们怎么会认识神呢？除了神以外，谁让我们认识神？对不对？神的儿子是把神表明出来，我们会对什么神不认识？我们对神的儿子不认识，怎么认识呢？来往、信靠、交托，对不对？像我怎么对耶稣有一点信心？第一个，我有需要啊，我要读书，我要求耶稣帮助啊，那我就跟耶稣来真的啦。我说我真的，你也要真的啊，你要教我读书啊，那我就让耶稣来教啊。耶稣真的教你，你真的肯，你耶稣就教你。那么这样是建立信心，不然我怎么敢以后？你有初步的信心，你才有更大的信心呢。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吗？你连一点的信心都不能操练，那你第二次的信，你根本，你第一个信都有时候信刚得到祝福，那个有一点信心又不操练，那个信心都失去了。所以刚出信的时候祷告很有信心，后来越来那祷告越没有信心，为什么？那信心起初信心都失去了。所以信心是根据他平常接待耶稣基督。”信心是平常他接待耶稣基督，不是简单，当时接待耶稣基督等于是背叛了犹太教又被赶出去的、哦、不是很简单的、哦、他需要代价、哦、然后他有个结果呢，因为他能够经弟兄的复活，他经历了恩典，他也经历耶稣的大能，他也能够这个家呢，能够这个家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啊、哦，他这个结果。那我们再来看玛利亚哈、哦，我们再看看玛利亚，第三位是玛利亚。玛利亚跟马大的信心都一样，对耶稣本人有信心，但是对耶稣的做法还不太了解。这个信，他对耶稣的做法还不太了解，他对耶稣还不够认识，因为他认识耶稣只有一些经历上的认识，对他耶稣的行事为人还不完全了解。他们两个虽然没有说耶稣埋怨耶稣不在，但是他这句话说你若在我的弟兄必不死，好像有一个意思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我是说有一点这个意思了哈。那么好像弟兄的死是因为他没有在，这是大概是这样的，对不对？我想也没有我不会，我想这样，但是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耶稣不能凭自己做什么，他还不了解，但耶稣就是在这里也没有用啊，有没有？时候还没有到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哭呢？就是因为他还不了解，一个人的痛苦啊，是因为他不了解神的计划，所以才会落入一个绝望。他这个哭是有点很失望哈，很失望的。嗯，那么他然后。但是他跟那个马大有个好处呢，他在苦难的时候还是来到主耶稣脚前啊、哦，他还可以来，有的人就不来了。那后来他就高主了哈、哦，高主了，那就我们在第十三章讲，第十二章在讲。那拿撒路的经历是什么呢？拿撒路的经历是经历病的医治，有没有？那么在这里哈、哦，这里也是说。他经过这个死而复活，他更多的经历主的爱。有时候神哈、哦、也让我们经过苦难，这是为什么？要让我们更多的经历苦难。苦难对我们就是扩大生命的一个扩大啊。那这个我们是在讲哈。那么我们再看看，的第十一章哈。我们看第十二章，我们来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啊，今天可能又没有办法讲完哈。第十二章是讲到什么呢？第十二章是讲到复活生命里面的聚会，复活生命中的，因为他们三个都经过这个复活的经历嘛，有没有？那怎么样来经过这个复活生命的进入这个聚集呢？第一个，马大的侍奉呢，他说马大在这里有侍奉，有没有？ 是更新的侍奉。以前他在以前面的侍奉，他还发怨言了，有没有？就是他的侍奉还有带着血气，有没有？但经过这个以后呢，这里没有听见他发怨，因为这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了。那拿撒路作息有没有？什么拿撒路作息？就拿撒路跟耶稣作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享受生命中的祝福跟安息。一个更新的生命呢，才能够进入安息。希伯来书讲到安息是一个生命更新的一个结果。启示录也是讲啊，就是说你要给我开门，我再进来哈，一同坐席。那在这里有一个最比较，玛利亚是最突出的，她的表现是最突出的，就是玛利亚来膏耶稣，对不对？那么膏耶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圣经上来说，主耶稣也是非常看重，对不对？这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普天下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有没有？这个讲到膏耶稣是讲到说，这个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是一个爱的奉献。因为他把他的一生的积蓄都奉献在主的脚。有一次我读在这里面说，我说这个传福音啊，还讲玛利亚，玛利亚不过是一个也是罪人吗？啊，不过是膏耶稣吗？这事情怎么跟耶稣的福音相比呢？那福音到底是什么目的？福音的目的不但讲神爱世人，福音的目的要做到一个地步呢，世人能够爱神，福音才能够完全。福音最大的一个目的呢，是把悖逆之子不只变成顺服的，还变成以神为乐的。这是一个福音最高的一个目的。你看在这个复兴的国家或者灵命成长的国家里面，他们的不是只是在侍奉上爱主啊，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爱主。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目的。我们常传福音说，哎，神爱世人啊，对啊，当然啦、大人爱小孩当然真的。但是如果儿女能够长大爱父母，才是真正的父母的要求吧，对不对？我就觉得我们要看到，我们常常把那个福音降低在人的需要上，有没有？其实福音是为着神的满足。哎，比如说神生了我们这些儿女，儿女一个都不理他，最难过的还不是儿女啊，还是神啊。我们不要把福音一直降到一个地步，只是为这个人，那就是福音传属地的福音。我们要传属天的福音。我们说我们需要神与神交通，我需要满足，那岂不是父与更要满足啊？是不是？那所有的救恩呢、是神得到满足，我们才可以得到满足，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救恩一直降到地上来，我们要提升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来哈。就是说，哎，真的，我觉得我们还不认识福音哈，我们也不认识神的爱，我们只是神爱啊，就是我们手里罪人，这还不够了，光是罪人哈，回罪人啊变成奴仆还是不够，有的连奴仆都不做，还要做王呢，叫耶稣做仆人。是不是啊？其实我们真正的奴仆都不配的，对不对啊？然后耶稣说，我还做称你为朋友，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认识比较有地位的人，哦，好高兴啊，我认识这个，我认识这个啊。那如果认识万王之王呢，大家都不会觉得什么稀奇，但是有的人就会认为很厉害了，对不对？对对对。你看那个造就故事里面有很多，我建议那个你们两位年长啊，你们去看那个造就故事里面很多好的见证。这基督徒哦，就是有很多这个属天的经历。福音书房出了一本造就故事，很多见证。我觉得基督徒应该看这些见证啊，这个经历才会提升啊，不然的话都是在一直很在属地的经历里面啊。好，我们看第一个是完全的奉献，第二个呢，他做一个最大的事情，就膏主。 高耶稣有几个原因呢？他有一个属天的启示，他知道哈、为耶稣安葬的事情，有没有？你看呢、全这个跟随他的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先告了耶稣，有没有？对不对？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前告他。当然了，耶稣从十字架拿下来的时候，有马约瑟跟尼哥丁姆来告他，有没有？那就晚了一步了，对不对？那十字架复活以后，神就告他，在天上告他，有没有？那将来呢？千禧年呢？羔羊婚宴的时候呢？得胜者要告这个，众天使得胜者要告他，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趁着耶稣在地还没有降生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能够把自己奉献出来告耶稣啊，那就像玛利亚一样，对不对？啊，还没有，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们在地上一切哈、都问题说我们有没有把那香膏，高抹耶稣这一件事情哈、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我解释说，玛利亚在这里已经达到生命的成熟，经过这个苦难的事件以后，生命成熟，能够把我全达到完全的奉献。那第四，还有一个属满屋子满了香气，有没有？满了香气呢，是预表奉献所产生出来的香气。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就会被神的爱充满。就充满了这个香气，是预表基督的香气。我们看看那个哥林多后书哈、就讲到这个香气哈、香气，基督徒如果奉献了，就有基督的爱从他身上出来，基督的品格从他出来，成为香气。但是香气有两个结果哈、你看哈、这个我们这个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哈，我看哈，第二节哈，第二章哈，第十四节啊，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借着我们在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哈，因为在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有没有？在这的人就叫。这的人就是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能谁能当得起呢？有没有这个香气哈、在门徒身上哈、是叫门徒活的香气，在爱主人更爱主，但是叫那个犹大呢不爱主的人呢、就反而生气了，就叫他死。当一个人完全奉献的时候啊，会等于哈，对基督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如果会对一般的基督徒产生两种，会吸引人奉献，吸引人爱主；那对不爱主的人呢、将来就成为审判的一个，这要小心哈。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要因为别人的基督的香气哈，别人的香气啊，反而叫我们死，那就很麻烦啊。那么啊，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哈，他这个玛利亚的奉献哈，是因为啊，我刚才说是因为爱的奉献哈，不是情感的作用哈。我们再看，那么第十二章还牵涉到一个审判，有没有？审判，那我也给你们大家的讲义里面就讲，那讲义里面有那个世界，你们刚才我给那个弟兄了哈，给弟兄姊妹那个审判里面有讲到世界哈，那你们回去再看哈。今天世界哈，第一个他讲到对世界的审判，然后对世界的王被赶出去，有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啊。在第十二章里面有没有？他说现在这世界 受了审，三十一节有没有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有没有？那么基督徒要认识这个世界，十字架哈、哦、是一个审判。十字架的审判包括几方面，一个呢是神在十字架上审判世人的罪，把罪归在他儿子身上，这是一个救赎的审判。那十字架对世界来说呢，对世界是一个审判，因为呢他们如果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他们还可以保有这个权柄，但因为呢他把耶稣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抗拒真理抗拒公义的时候，他们就接受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的罪行受到神的审判。审判是什么？把世界的权柄、哦、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就撒旦的权柄、啊、被剥夺。所以十字架是撒旦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但是撒旦的那个撒旦等于是撒旦在接受神的审判。他说世界的这世界王被赶出去，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也看见。所以基督徒哈、哦，如果经历了认识十字架哈、哦，也一定会经历过这个审判的经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在经历上会经历的，你会经历到神在身上会有这个十字架的审判的工作。你不要以为说哦，这是世界。你看，我们看加拉太第五章哈、哦，就有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在哪里呢？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哈、哦，第六章哈、哦，你看，那第六章哈、哦，加拉太书第六章呢，是加拉第六章吗？我看。就世界而论哈，是第六章吗？就世界而论呢？十字架就我只夸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讲到基督徒经历十字架的审判啊，我为什么就保罗而论，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身上的世界要被定。如果你跟随主，你身上的十字架会世界先要被定。保罗的世界就是宗教世界，犹太的宗教世界被定。他遇到主大光，他遇到主的十字架。第二个呢，就世界而论呢，我定在十字架，有没有这样讲？为什么他要定在十字架呢？他要被世界定在十字架上。当你跟随主啊，你就被世人弃绝，世界就把你定下。到了16章到15章你发现了，你就会经历。所以这个十字架在信徒身上会发生功用的。那十字架对撒旦的审判也是瓦解了他的死，把死废去，把他死的权势废去，把他这个掌管世与这个人与就是世界这个权力被打破了。基督徒为什么祷告能够攻破撒旦一切永远？因为撒旦在十字架上受，你看哥罗西书。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上，你要知道哥罗西书的得胜哈。哥罗西书说怎么样？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他说怎么样？在第二章哈，他说哥罗西书哈，他第二章里面他说。他说十五节，他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拆去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第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哈，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什么样的人能够取用耶稣这个十字架的权柄呢？唯有自己有十字架的印记的人才有这个权利。今天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没有力量呢？因为呢，世界身上的世界还没有被定，世界还有权势啊。摩西如果不离开埃及，怎么能够救一些人出埃及？他必须世界他身上的世界被定， 然后他才能够回去救人。好，一分钟，感谢主，一分钟我们就感谢耶稣，十字架啊赶出去，国度被打败，解除武装了哈，国度就谎言的国度被真理跟生命的主取代。好，感谢主，那我们好，谢谢。那至于这个作业哈，我回去再看看哈，回去再看看，我下次再跟大家来谈一下，好吧？作业好，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本文还没有说明哈，好，不客气。